祝网上的还有在座的所有的父亲节快乐。前几天的时候，我大女儿打电话给我们，就是想安排这个昨天晚上那个父亲节的出去一起吃饭庆祝一下。这个电话过后呢，我太太突然说了一句话，好想我父亲啊，声音都有一点的变味道。我当时没有回答，因为我心有戚戚焉啊。这个我岳父已经过世33年了，今年也是我父亲这个过世30周年。所以作为父亲，我昨天我可以和我的女儿们愉快地度过这个父亲节，但是我们夫妻却已经有30多年的遗憾，再也不能和我们的父亲促膝交谈了。我相信啊，这个我们在座的我们的弟兄姐妹，很多人特别是比较年长的会有我们这样子的遗憾，但是可能会有更多的人呢，就是不但是有这样子的遗憾，可能他还有生命当中的其他的一些艰难苦恨。你比如有的人可能一直都在艰辛的在照顾这个生活不能自理的家人，有的人可能是身在难处，患了这个经年不愈的疾病，有的人可能刚刚的失去了自己最挚爱的亲人，还在那个痛苦的当中。那有的人呢，也许是因为各种的原因觉得受了伤害，你的心里始终存着一种的怨恨，所以艰难苦恨我们其实常常都会有。那可是我们碰到这样的问题的话，在艰难苦恨的当中，我们总是要想出来呀，我们怎么办呀？所以说在艰难苦恨的这种苦难的当中，我们要寻求出路，这一定是我们想要寻求的答案。那这个其实自古以来这个贤士智者的确给了我们不少的这样的答案。你比如说这个佛法告诉你啊，要看空啊，这个他们的金刚经说一切苦难都是什么泡影，所以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啊，就是你什么都看空了。那道家的人呢告诉我们说啊，哎，你们要逍遥，要寄情于山水湖商之间，湖商就是杯中物了啊。你比如说这个道家在盛唐的时候非常流行，所以我们出了非常多的伟大的诗人，可是这些诗人大多数都受这个道家的影响，他们的诗里边你看到处都是，比如说像王维啊，讲那个尘世难得开口笑，他知道啊，老是愁啊，应察菊花满头归。然后后边怎么样呢？后边说但愿这个但将酩酊臭佳节，就是喝醉了来过节啊，不再去这个恨那个落日辉。然后曹操也受这个影响，曹操说知道人生苦短呀，人生几何，对酒当歌。比如朝露啊，就是忘记下句是怎么无作，就是没有几天。后边的关键是后边两句之后再怎么讲，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喝酒吧。所以这是道家告诉我们，你要逍遥，你要寄情于山水湖上之间。那个儒家的人呢好像聪明一些，他给我们说你们要克服，因为这个苦难啊是天将大任于斯人也之前的给你的考验，对吧？叫这个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你要接受这个考验，将来你才怎么样，天将大任给你。其实我们很多人是从中国出来的，共产党人呢其实呢基本上也是沿袭了儒家的这个传统， 只不过他们的话语啊更有战斗性，更狠一点，说你们要战胜困难啊，就不是说克服了，战斗要战胜。但是呢，其实我们常常在这种艰难苦恨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啊，我们有时候软弱到一个程度啊，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排解我们这些忧思，放不空，我们也没有力量，我们也没有办法逍遥，我们也没有力量去怎么样去克服或者战胜。那怎么办呢？艰难苦恨谁与共？我们常常想的是，谁能理解我现在的难处啊？谁能陪我走过这一段的难关啊？儒释道还有党都没有给我们答案，而只有我们的耶稣基督，他给我们说 Follow me， 跟我来，因为你们所经历的我都经历过，我甚至我的遭遇比你们更惨。所以说我们基督徒就是在觉得你可能的苦难，你可能的这个困难，你觉得是难以为人所道，或者是你觉得万般的孤独，我没有人可以去讲，你就在这个时候，我们还有一个什么，我们还有一个你看不见，虽然看不见，虽然摸不着，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向他去倾诉，向他去诉苦的，我们这样一个救主。所以刚刚读的诗篇，诗篇二十二篇，就是这个大卫，这个大卫王啊，这个其实就是神借着大卫王写下的这么一篇，告诉我们啊如何才能有出路的这么一篇诗篇。所以在我们来研读之前呢，我们先预备自己的心来祷告。谢谢亲爱的天父，今天这个时候，那我们可以一起来，主要来读你的话语，特别是读的一个很难理解，常常很难懂的诗篇二十二篇。主，我们就求你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能至少能看得懂，至少能知道，主啊，我们怎样透过你借着大卫王以及大卫王怎样预言的你的经历，主啊，来在我们的艰难苦恨的当中来帮助我们，来让我们知道怎样去有一些具体的办法来跟随你来度过这样的难关。主，我们就求你给我们这样子的心智，也预备我们这样的心，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谢谢主，听我们祷告，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Amen。 这个诗篇二十二篇是大家所公认的叫弥赛亚诗篇。为什么叫弥赛亚诗篇呢？因为这个里边呢有很多的经句，它预言了将来这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一些情景，包括刚刚我们读的希伯来书的诗篇也有一句所以说呢，这个大家都公认它是说弥赛亚诗篇，这是一个这个诗篇最伟大的地方。除此之外呢，这个诗篇更是，也就是说最早的是 originally 更是大卫王他因着自身的这种苦难，他向神发出的这么一个申诉，一个呼求，这样一个诗歌。所以说呢，我在研读和默想这个诗篇的时候呢，我觉得呢，我个人觉得啊，要从三个角度来思想。第一呢，我们就是从这个作者，从大卫的角度，从大卫自身经历和他对苦难的感受，我们来学习在患难当中怎么样来去呼求神，怎么样有倚靠神的心。那第二个呢，我们就要从大卫对主耶稣受苦的预言，对主耶稣的这个经历，来坚定我们今天要跟随主的受苦的这个脚步。第三个呢，就是刚刚我们读了，你看到后半部分基本上是这个作者，也就是大卫，他对他的弟兄们，对当时的人一些教导。那我们就来学习一下从中知道呢，我们应该怎样 在这种环境当中来学习怎样来侍奉神。所以呢，我今天信息的主题呢，就是基督徒我们如何能够走出这个苦难的心境。注意我用了一个心境，为什么？因为我们很多实际的苦难你可能走不出，我们可能永远都走不出，可能到死我们也是那个样子，但是我们却可以心里不再觉得那是苦难。所以说我说怎么样走出这个苦难的心境，那有三个步骤啊。第一个步骤，倾诉，就刚刚的一到二十一节，你来向神倾诉。第二个步骤是要跟随，我们刚刚唱的诗歌里边不也讲吗？因为有主耶稣的经历在里边，我们 suppose 就应该 follow 主的，就应该跟随主的这些经历。那我当然这些就是中间挑出来，比如说第一节七到八节、十六到十八节这些预言主耶稣经历的经文。第三个办法就是赞美，最后二十二到三十一节啊，这个赞美。那这个诗歌这篇的这个诗篇呢，是哀歌，哀歌的形式。这个哀歌呢，意思就是抱怨诗，是大卫个人的一个哀歌。其实这个哀歌呀，这种抱怨的诗啊，在诗篇当中其实不止诗篇，在很多的先知书里边占了相当大的篇幅。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你看这些诗歌这些圣诗，它都是在经历艰难苦恨当中生命的产物，所以常常都是生命之歌。所以不要只觉得他说苦啊苦啊，但是他在苦了之后，他在苦的当中，在苦了之后都有一个生命的提升。这样的诗歌呢，基本上都有这么一个，我先给大家大概提示一下，都有一个差不多的形式。什么样的形式呢？刚开始就抱怨呢，也就是说是向神倾诉呀，我当下我现在的艰难苦恨我没办法度过，我就向神抱怨。那第二个，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开始了回溯，开始想起，哦，神在我身上，神在我们的祖先，在我家里，在我身上过去的恩典。既然神过去有这样恩典，我就坚信怎么样，他现在还会有，将来还会有。所以说到了这个第三部分呢，就是他坚信，有这种坚信，所以他就不断的恳求，不断的恳求。你看先是倾诉，然后呢就引起回溯，也可以说是这个思想啊，这个然后就不断的恳求。所以这样的诗篇往往有一个特征，就是到了最后就突然一转弯，就会带来一个极大的赞美。这就是第四个基本上就以这样一个格式。这个诗篇二十二篇呢也不例外。我们先来看哈，他这个第一个倾诉的阶段，一到二十一节。在这一个段落里边有三次的这个重复，我刚刚说的挨个的前面的三个形式有三次的重复，抱怨，然后回溯，然后呢恳求有时候这个诗篇很长啊，一次不行啊，它连续的还有三次的循环。第一个一到五节就是第一个循环，在这个循环当中诗人怎么样度过呢？他靠着他思想民族的历史，神在民族历史当中的作为这个刚刚我们读过了。这个诗篇开头就以一句什么，这个可以说人类历史上这个最为凄惨最为悲痛的一个呼声开始，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要离弃我。这个呼声啊，其实并非大卫自己这个一时激愤就这样讲出来，其实大卫很多的经历当中都有，你翻到前面看一看，第十篇第十一篇开头都是这一句，那当然不是严格的这一句的话，都是这样子抱怨神，我现在这个身处苦难当中啊，神你在哪里啊？为什么不管我啊？大概都是这一类的。而且不单单是大卫，你比如说这个诗篇的其他作者，你比如说先知以利亚，这个还有约伯什么哈巴谷，非常多的人都是在这个困难的当中，在他们自己面对我没有办法处理，我没有办法理解的 照我的神学没有办法理解的这样的情况的当中，他都有这样的非常凄厉的向神的呼喊，向神的呼求。所以大家不要觉得我们身处困难的时候，你觉得有一点那个，我要是去抱怨神，我要是去诉苦，是不是有点不属灵啊？不是，这是我们向神一个非常好的请诉。为什么呢？你看这个大卫的第一句话，他处在这样的情况下了，他仍然是用着我的神，我的神，他一点都没有忘记他的信，他放弃他的信仰，他仍然相信这是他的神，所以他是向他所倚靠的那个人来倾诉。所以大卫其实有这样的倾诉呢，他还不光是说他像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什么艰难苦恨啊，他有身体的这个后边有身体的非常软弱的时候啊，有差点快死了的样子啊，还有被敌人的羞辱等等，这些都不足以压抑他一个最深最深的痛，是什么？他觉得神不听他祷告，他觉得神不听他的祷告，他觉得神离弃了他，这是他一个最深的痛，所以说他才会有这样的呼喊。那我们说到这个倾诉，其实呢并不是我们这个基督徒一个专有的啊，并不是我们基督徒一个专有的一个这个排解痛苦排解忧闷的一个方法啊，世人其实也都教给我们，也都用这样的方法。你比如说就要不然就不会有这个心理医生这个职业了嘛，对不对？你可以，心理医生是干嘛？他就是引导你这个病人能够打开你的心扉，向他倾诉。所以说其实这个世人也是用这样的方法的。我们不能说特别刚刚像我举的那些什么佛师道啊，像这个心理医生这些，我们认为他们统统不管用。我不这样认为，这些都是人类的大智慧，在相当情况下是管用的。但是有一点，就是当你自己感觉到极度的孤独，你不愿意倾诉，你也不愿意向任何人倾诉，这个时候呢，我们基督徒却比别人，却比任何的人都多一个什么？我们都多一个出路，多一个倾诉的对象。就刚刚我说了，就是我们所信赖的，而且是那位有人格的，那位有人格，刚刚唱的诗歌有吗？那有人格而且有能力的救主，我们可以向他来倾诉。所以说你处在这样的苦难当中吗？你觉得你没有办法吗？向他呼喊吧，向我们的神来呼喊吧。他完全可以像我们，就是完全可以像大卫一样，把我们自己这个用我们自己痛苦的抱怨就转为向神倾诉，这样一个开端。所以说你看那个第二节里面说你不应允，这其实是这个诗篇我觉得是一个关键，也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个诗篇的一个原因。大卫不是不知道，他倾诉他祷告，但是神不听。这里边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啊，大家看哈，白天怎么样，我白日呼夜间呼，这是时间上的一个可以说一个时间上的一个对照，那就说我无时无刻不在向你祷告。另外一个强烈的对照是什么呢？就是我日夜呼求但是你不应允，但是他后边我还是不停止。所以这样一个是心态上的对照，虽然我们觉得神离弃了，这时候不听，但是大卫给我们的榜样就是我不放弃，我不停的呼求，我不停的这样继续的恳求，他深信不疑，他仍然坚忍的存着那个盼望。所以呢，这就使他在痛苦当中开始就我们说的第二个方在那个方法就开始回溯。他先回第三节到第五节，就是他回溯神在他的民族在历史当中的拯救的这样子的信实的作为。他为什么这样想呢？我大卫，我现在是以色列的王，我是这个立约团体当中的一员。神呢，你当初救我们的先祖，他们这样呼求你就救他，那我是其中的一员，我这样的呼求你也应该救我呀。所以他用这些回想来怎么样，来加强自己的信心，就是我基于这样子一个历史的事实，我相信 你现在对我现在这个情况也应该这样做呀，啊，用这个来建立自己的信心。所以我们不是说看到大卫看到什么，这好像我们就觉得是个非常坚强的啊。他要是在生命这种实践的当中，他不断的去积累自己的力量，不断的来学习，那我们其实也是啊。所以说他这个像仔细的回想过去的救恩呢，这其实在圣经当中你看到很多的诗篇，这好比就是一个属灵的解药一样啊，诗篇当中到处都是，就是说仔细让你回想神过去在身上的作为，他的这个现实，他的信实，所以说你就会慢慢建立，现在仍然可以是信实的，对吧？但是这个说到这里呢，大家我估计可能会想了，我们的神其实是从亘古就有啊，无处不在啊，很可惜呢，我们的祖先就不认识，我们的祖先感受不到，或者他们能感受得到，但是也只是呢给他起了一些很多的其他的名字，比如说老天啊，天公啊，这个甚至是大自然的道啊，但是没有一个是怎么样呢能够认识到耶和华这位有人格和我们可以交流的这样一个神。所以说我们好像听起来大卫的这个经验我们也不太好学啊，我们的祖先也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可是我们的祖先没有，但是我们已经知道啊，这个神已经安排怎么见证人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自古至今也在我们周围，对不对？所以我们也可以从他人，从前人的身上，他们的经历当中来学习。你比如说我自己啊，其实就过去有过很多次的这样的例证，碰到时候的时候呢，那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自己比如说也不太会祷告，但是我想到恰好和比如说我的可以说属灵的导师啦，或者我觉得这个比较这个属灵的长者们啦，他们有一些这样的经验，或者他们过去有这样的经历，就在那个时候就激励到我。我以前好像跟大家分享过啊，在这个母堂有个杨禄平弟兄，就在我小女儿这个肾功能衰竭住到医院那天晚上，因为当地这个 local 的医院没有办法做这个 pediatric 就儿童的这个洗肾的那种他没有办法做，所以把我们转移到凯瑟的总部，在北加州的那个 Oakland。 那后来这个因为那天我好像有个什么事奉我忘记了，参加应该去做什么招待啊，做那个这个唐崇荣牧师的一个招待，所以我下午在医院急的就给自强打一电话，我说没办法不能参加了，所以教会也就知道了。等到晚上聚会完了之后，那个时候1点了，杨禄平弟兄他夫妇开车过去到了，到那我已经累得不行，我在旁边一个沙发椅上就睡着了，他们也让长平不要喊醒我。走了之后我醒了，他跟我提起来，这一下子就让我想到什么呢，那我那个时候我跟我太太本来都是心里非常非常的这个好像就自责，就陷在那个当中，可是不知道怎么办。但是他走了之后我就跟我太太讲，我就想起来大家很多人都知道啊，杨禄平弟兄的�儿子13岁的时候车祸，8年的植物人最后还是被神接去，他有这样的经历他也给我们分享过。那现在来看我就马上就使我想到，哦，主啊，其实我孩子这个样子比人家禄平弟兄还要好啊，我的孩子至少生命还在啊。所以你在这些的这样子的过程的当中呢，你心里就开始没有那么的难受，你开始慢慢的就有力量啊，就去处理，去度过。所以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学习，对不对？那你可能信主比较晚，还不太认识，你可能知道不太多，但是慢慢的你总会能听到一些，总会能在你认识的人当中知道一些他们的经历，就可以作为在你有这种情况下的一个的榜样，或者是一个的你的信心的依靠啊。其实我本人在去年这个癌症手术的时以后也有这样的情况啊，我就不再提了。我们当中有姐妹有弟兄，他们有这样的经历，他们就跟我分享，就使我在那个非常非常痛苦的时候，哎，不但是精神上信念上有出路，而且什么他还给你具体的有指导。所以说这是我们的一个宝藏， 是我们基督徒一个特有的权利啊。第二，这个大卫呢，六到十一节呢，他又开始用一个个人的经历来激励他，就说前边呢讲了这么多了，好像没有用啊，我是这个圣约团体的一员，你怎么救了我的始祖，就不救我呢？想到这里，他一回头看自己的境况呢，环境的时候呢，又是什么悲愤交加呀，觉得自己非常可怜呢，甚至讲了一句话：“哎呀，我是虫啊，我不是人啊。”所以说你救我的始祖，救我不救我呀？我们叫中国人啊，或者是说你稍微有点这个自尊的人呢、啊，你开始听了这句话就觉得有点，哎呀，你这人也有点太作践自己了吧？那、我不知道你们怎其他怎么想。我们从中国大陆出来的，那受了刚才说共产党那个战胜那种的这个灌输非常多年呢、啊。那你碰到这种情况，就把自己这么软弱，不，这不是大卫一时心血来潮。大卫其实在这边有一个很强烈的这个，好像一个暗喻的一样，就是他把自己，他用这样的话把自己形容表现为非常的软弱，非常的可怜。可是就在我这么软弱这么可怜的时候，我的敌人或者是群众，他们仍然没有一点的可怜之心。所以后半截是怎么样，他们还是怎么藐视我，还是践踏我，就像要踩死一只虫子一样。那大卫像自己在，我记得他在撒母耳记吧，他也曾经称自己什么，我不过一条死狗啊，我就像一个鸽噪，就是一个小虫啊，鸽噪，那个狮子吧，好像啊，就那个意思。所以他实际上是有这样的体验，他过去有这样经历，所以说他又拿出来做一个强烈的对比。另外呢，我也觉得是他新一轮向神抱怨，或者是有点控诉的开始。我都软弱成这样子了，我都要被人像虫子一样踩死了，主啊，你还不管吗？所以下边的第七、第八节，我们看到就是他这个在心灵上受侮辱的时候那个惨状啊，活现在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在哥哥他上的时候的情景。特别是大家看圣经文，你看那个第八节，这个第八节啊，就是这个那个群众也好，敌人也好，他们那个。这个落井下石啊，狠到什么程度啊？啊，你既然是这个耶和华喜爱你，叫神来救你吧。听上去好像也没什么，你不就信神吗？你当然靠神来救你啊。其实敌人用一个反讽的态度来讲出一句，这个时候让你的信心最受打击的一句话。他们要把大卫倚靠神的这样的信心彻底的摧垮。那个言下之意就是，你不是相信你的神吗？你的神为什么还不来救你啊？你都到了这样的程度，怎么还不来救你啊？所以大家就可以想他们的潜台词，你所信的神要不然就根本就不存在，要不然就是他根本不管你的死活。哎，这是他们的潜台词，你说狠不狠？你说是不是打击你在艰难苦恨下的这个信心？所以大家也就知道，那待会儿我们会讲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也受到这样指责。耶稣基督在受到这样指责的时候，敌人还有一个更狠更毒的一个潜台词。那其实这样子的话，我相信我们大家，你或多或少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感受。我们现代啊，到了现代都在讲什么政治正确的社会的时候啊，不一定有人真的是，特别是在公司里，特别是在公众场合，他真的敢侮辱或者取笑你的信仰，但是他的一些潜台词你是会听得出来的。我的老板对我很好，但他不是基督徒啊，曾经去过我们库伯丁一次，他再也不去了，但他知道我是基督徒，所以他也经常这个，所以等到后来我不断的家里不断的出状况的时候，去年那电话中他就突然说句，意思你家怎么这么倒霉啊，你家里怎么这么倒霉啊。那当然他当然不会说你都信你的神了，这么的这个虔诚，为什么还这么倒霉啊。 人家不能这么讲，但是 我们的心里就会有这样的感受。最让有时候让人难过的是什么呢？不是说不信主的外邦人，有时候我们的弟兄姐妹可能也不太理解的情况，有些东西风言风语的传到你的耳中，你就会觉得心里就挺难受啊。还是说到我原来我在母堂我们那个小组里，当我女儿又出这个小女儿又出这样事情的时候，因为我前面几年大女儿家也出事情，我的女婿右臂整个的车祸，就 cut 掉。后来小女儿又出这样的事情，我们小组里就有一位刚信主的弟兄，他就撺动他的太太偷偷的就换小组了。他太太其实是很好的，常常这么，他太太就跟我讲说，他说这个张刚家太倒霉了，不愿意说和我们这些比较倒霉的人家里常聚在一起。我理解他是新刚刚信主的，我也知道哦，没有太大的什么，但是呢你想想这是不是说这种话就有点像是这个你艰难苦恨当中听到的这个你这个你不是这么信神吗？怎么还这么倒霉吗？不是一样子的吗？对不对？所以这个我们也都会有这样情况，所以说我们就可以来学习大卫。大卫他在这样的矛盾跟痛苦啊，在这样的抱怨哀叹的时候呢，哎，他又用他的老招开始再回溯。这次呢他是回溯他自身的经历啊，第九节第十节他不说吗？他说这个我是出你叫我出母腹的是吧，我在母怀里你就说有依靠的心，然后下面说我自出母胎就交在你的手里，说从我母亲生我你是我的神。这个看上去好像是说，哎，这跟我们的神学好像是，哎，这个很对啊，我们这个意思从胎儿的时候神就这个眷顾啊，其实这也是对的。但是呢你仔细看，特别你看一看原文去查考一下，我们不懂但是可以查考你就会发现大卫其实是在这描述什么，描述自己从幼小的开始怎么样，他就把耶和华把神当做他的父亲。我们在中国的时候生孩子不知道啊，那太先生当然过去哈，先生不让你进呢，对吧？护士出来通知啊，你一不留神，我生老大的时候都好久了我都不知道啊。但是在美国的时候他让你父亲进去啊，对吧？还亲手绞断这个我小女儿的脐带。所以他有一个习惯呢，其实这个习惯西方人犹太人都是这样，就是在接生的孩子的时候，第一个把婴儿交在谁的手里啊？交在父亲的手中。所以说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的手里，就那个意思就是不只是他肉身的父亲，神就是我的父亲，就是我的天父，你就从那时候就一直带领我。我小时候那些经历我就不多说了，他就想起来了，他就用这个来怎么样来激励自己，你是一直这样看顾我的，我相信过去有，现在还会有啊。你看第二个循环的时候，他也是从抱怨当中就开始回溯过去的恩典，回溯过去的恩典完了之后呢，他就有信心了，继续的恳求，对吧？第十一节其实是回答第一节的问题，第十一节这不说吗？求你不要远离我，因为敌人快要来了，快要死了，没有，这时候没有人帮助我。他就回答第一句不是问吗？神啊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吗？这就开始求了，求你不要离弃我，这就是对神的回答，改成恳求。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第三个阶段，在这样的坚持下，第三个阶段呢，我把它叫做是坚持就迎来曙光了，就是过去我有这样的经历，但是怎么这一次好像神又不听啊？我的祷告怎么神又不听了呢？所以说大卫又开始向神来倾诉，又开始描，这次描绘的很长，描绘他具体的受苦的情况，他的难处，他用了三幅图画。第一幅图画呢，描写敌人，描写敌人的状况，敌人的凶狠啊，像什么呢？他用公牛，对吧？狮子、野狗，就是犬类。用这三种，他用的巴山的公牛呢，其实牛并不是吃人呢，但是巴山的公牛力大无穷，非常的壮，他会踏，我们 讲教会历史不也说吗？那个斗兽场里不是光放狮子呀，会放野牛出来呀，就像那个西班牙斗牛士一样，斗牛士可以灵活的去耍弄那个公牛，但是一般的人不行啊，所以力大无穷啊，还要来顶死你，对吧？狮子张开血盆大口，就像彼得前书不说吗？张着口怎么样？到处寻找可以吞吃的人。野狗是成群结队而出啊，那个过去的野狗很多呀，无论是什么东西，哪怕就是在腐烂的地方呢，这个它都会搜寻而都会一扫而光啊。他用这三种的图画呢，来形容他周围的所面对的敌人是多么的凶狠。第二幅图画呢，他是说像他自己了。这个主要在第十四、十五节吧。十四、十五节，大家看他用了什么样的图画呢？他说，这个他就像倒出去的水，就是他全身的骨头啊都松软了。就是形容自己的这个衰微和软弱，就像是那个水泼出去一样。第二个，他内心非常的恐惧啊，非常绝望啊，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成语就叫心灰意冷啊。所以他说自己的心怎么样，如蜡融化，多么软弱。第三个，有点像我现在，他就是说自己在这种状况下，这个。他这个口干舌燥啊，说他这个干燥的如同瓦片，因为这个这个像以色列地和我们这边差不多是吧，雨季，这雨季旱季，所以雨季的时候那个雨呢是对庄稼的那绝对的那是生命的油啊，所以那个瓦，只要是那个瓦还是湿的，还有那个水滴下来，这是说明有雨啊，有生命力啊。他说我干燥的枯干如瓦片，就是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很久很久没有雨露了，那个瓦片干燥的快要龟裂了那种。他用这个来形容自己，说自己的舌头干的贴在上膛上讲不出话来了。所以他用这样的自画像来形容自己。最后一个，他继续的用图画呢形容敌人的这个敌人的行动，敌人的行动多么的这种疯狂啊，也还是照样用的这个野牛。狮子以及这个野狗，所有的这一切，他让他怎么样呢？让他觉得是，身心灵俱疲呀、特别身体本身啊、这一段呢，特别描写他身体上所受到的痛处。身体有人说生大病，或者有人说是我们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情，但是他在这个苦难当中，他的身体的这个受到一个什么程度呀、就我们说那个骨头都可以数啊，你要身上的骨头都能数的话，你得会受到什么这个瘦骨嶙峋呢？我们说啊，就一根根都能数到。他用这样子来形容自己，但是呢，他这时候有一句啊，可以说很深的抱怨，也可以说一个很深的神学。他说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都是因为你。都是因为神啊，是你把我放在灰尘当中，不是巴山的公牛，不是那个雄狮，不是野狗，他们有多么能，是你不顾我，所以我才落入敌人这样的困境，是你把我放在灰尘的当中。其实这是个很了不起的啊，所以你不要觉得他是对神的抱怨。如果我们在艰难困苦的时候，我们能常常想起这一切都出于神，神这样的作为，你就可能会想起来罗马书所说啊，这个就是怎么样，神让这一切这个万事啊，包括这一切高兴也好苦难也好都互相效力呢，是为了可能以后或者先让你现在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益处，你可能现在还不知道啊，可能在将来某个时候啊能让你得益处。所以你有这样的想法，你尽情的去可以向神抱怨，这说明你仍然在依靠他，你仍然在相信他。你相信他仍然是掌管天地万物，不止这个，掌管你生命一切的神，一切都是出于他。所以就在这样的思想下，他就这个发出来一段呢，可以说是一段这个比较精彩的预言了。他是说他自己，可是据人考，不用说人考证了，我们读圣经也从来没有读到大卫自己。在圣经上记载他有这样的经历，怎么样，他被这个被人扎了手扎了脚，被人甚至光 损伤他的衣服，还贪婪的分他的衣服，损伤他的身体不说，还贪婪的要分他的里衣外衣，他没有这种情况啊。所以啊，一方面我们说可能大卫是用这个我们叫 exaggerate， 或者就是说用这个来一个，因为毕竟是诗篇嘛，用一个这个夸大的方式来形容他的苦难，但是大卫自己可能都不知道，他其实是在预言将来我们的主基督在耶稣基这个在十字架上的所受的情景，所受的苦难。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如果是我们自己的心也是像这样如蜡融化啊，我们这个灵如瓦枯干，没有关系，向神哭泣。他没有回答的时候呢，你怎么做呢？学习大卫，不停的恳求，继续的恳求，就像大卫在第十九节到二十一节，他的第三轮的这样的循环的过程当中，他再一次恳求，而且这次恳求至少记载下来的话语更多，啊，大家看他的这个可以读一读他的恳求，你看，耶和华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救主啊，求你快来帮助我，我已经到了这个生死攸关的紧急时刻了。你再不来我真的会玩完了，然后救不光救我身体，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那救我的生命当然是要脱离这样权类。所以再次的这样呼求，就在这样的呼求的过程当中，忽然的一个大转折，你读起来可能都觉得非常的突兀，你已经应允了我啊，突然在二十一节的下半最后出现了这么一句，这句注意哈，大家在这边看着，我们中文的翻译是你已经应允了我脱离了这个什么野牛的 野牛是吧，但是在希伯来原文它就是 那一节的最后一个字啊，就其实就是一个希伯来字，这个希伯来字的意思就是说啊，一个呼喊，一个被答应了的呼喊，所以他就有这样的一个意识，有这样一个信念，我的恳求终于得到神的应允，不是可能不是现在这个时候，这将来某一个时刻我也不知道是啊，这个大卫可能自己也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他的信心知道，那我们的信心也可以知道。所以说大卫啊，就此转入了一个赞美的阶段。那在这个之前呢，我们要先来仔细的看一下啊，耶稣基督就是说跟随这第二个部分啊，跟随耶稣基督啊，今天我的时间有限，我就快点讲了。主要就是说你看完这个第一节，我们刚才给大家讲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也是这样的大声的呼喊，一粒一粒这个拉巴斯玛格大尼，就是说他用他的这个希伯来那时候叫亚拉文的话，这个音译来呼的这句神，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要离弃我。我们听到这句话，其实你要在马太福音读什么，你可能还觉得耶稣这个时候陷入了最绝望的痛苦，因为神要主神这时候要离弃他了，因为他为了我们的罪要被钉死了，神是不能容忍罪的，所以神这时候要放弃他了。但是你不要忘了，我觉得也不要误解，耶稣基督在引用一句诗的时候，他一定是手抖整篇，他在引用这一句的时候，他其实已经知道大卫在写这个诗篇的时候后边怎么样，后边有不断的恳求，然后怎么样迎来最后的得胜，迎来最后的赞美，所以说耶稣基督才能在十字架上最后讲什么？路加福音记载，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信赖啊，我就信赖天父，你的旨意我就听从，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他在约翰福音最后说什么？成了，这信，这就是得胜的呼喊。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罪上了十字架，所以说我可以把这个第一节再用一个小标题，为了你，为了我，主被神遗弃。那第二个部分刚刚提到的第七节第八节，同样的，为了你，为了我，主被人羞辱。我们刚才讲了很多了，我就简单的提一下，说敌人为什么这时候用这样的话，还有一个更为恶毒的更深层的含义呢，他其实是在这样写，有这个意思啊，你大卫，你不说那个，你不是信靠神吗？你不是一直说神能救你吗？神到现在怎么还不来呢？为什么神还不来呢？为什么神还不来呢？你是个伪君子，你可能是个罪人，你即使有那个神，他也不来管你。这样的指责， 不要忘了，就是他们给耶稣基督扣上的罪名，说他是个罪人，但是又没有什么实际的罪，最后按他是说按他一个罪名，就是要做以色列人的王。所以主耶稣基督其实是为了我们众人的罪被这样的指责，被这样当作是罪人。那我们如果能常常想起这些，肯定会对我们在苦难当中的这个哀诉啊和走出有极大的帮助。第三个就是16到18节，刚刚我们提了啊，我们可以说为了你，为了我，主十架受死十架啊，因为那里边讲的是说扎了我的手，扎了我的脚啊，分了我的内衣，分了我的外衣，在哪里呢？啊，在这个马太福音27章的39节一直到43节那边，其实都有非常相似的记载。就是这样的一幕在加略山上是，哎，这个完全的清晰了，大家知道哦，大卫闹了半天，他自己没有这样的经历，他只不过就像，彼得在这个使徒行传所说，大卫是先知，他引用他另外一个诗篇16篇的时候，他就说，因为大卫是先知，所以说呢，他就指着这个诗篇说是大卫是对耶稣基督的预言。你看，我们再一次的清楚的看到。那最后第三点就是下边的一大篇22到21节是赞美。这个赞美呢虽然挺长的，基本上呢也是分这么三个部分吧，就称谢和感恩，两个部分基本上是。第一个22节到26节呢，他就称谢和这个感恩。也就是大卫这个时候忽然觉得是神一定要应许了，因此呢他号召他的弟兄们，不光是我来称谢，我们一起来称谢，号召他的以色列弟兄，那大家一起来赞美，一起来感恩。在这个当中，他也讲了他为什么要感恩，为什么要还愿的一个原因，就是24节讲的，因为神听了祷告，拯救就是有需要的人，在穷苦人当中，对吧？救拔出来，他有这样的原因，所以说大家一起来感恩。这个感恩的程度啊，在下边26节到31节呢，非常的深广啊。当然我们现在可能没有那么深广，他号召。它是所谓深广呢，就是长宽高吧。你看从长时间长度上，不光是现在，我们将来的子孙啊，历史上的子孙，一直到永永远远都要来赞美。那个这个高度啊，高度上呢，它是讲应该算宽度啊，不应该算高度哈，就是长阔高深吧。我们说阔度宽，就是说你不光是这个以色列民，他还要号召怎么样？盼望四极的人，盼望万国万民的人都来参与赞美神的行行列。在深度上呢，在深度上就是这个上下了，不光是我们在地上的人，甚至就连这么地底下的29节啊，你也会要敬拜耶和华。当然这只是他的一个赞美的一个呼吁，真正的是神学上那死了人能不能敬拜耶和华我们不知道啊，但是就大卫这样子的号召的这样赞美却是长阔高深的这样子啊。那这样其实是非常的有用啊。为什么非常有用呢？我自己其实也不太有这样的经历哈，但是事情过去之后，我前几天的时候在整理我的这个 computer 的文件的时候，忽然发现一个文件，就是英文写的叫 good news。 我说这什么东西啊，打开一看啊，才发现几年前明兰弟兄发给我的 email， 就是在我小女儿这个奇迹般的获得一个肾源，然后在这个换肾的过程当中到处彰显神的这个安排的时候，当然我那时候有一些分享和感恩，我没想到的是他那会儿跟他小组里的弟兄姐妹也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分享和讨论，他们有很多的讨论，所以他写了一个很长的 email 给我，告诉说他们小组里边怎么样讨论的，怎么样也为我这样子感恩，也感谢神。所以你看，这就是说我们有了恩典之后，你讲出来之后，我们激励更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感恩。所以我就哇，当时非常宝贵，赶紧的把那个重新命名，不要以为什么 email 在乱删了，重新命名一下存在一起。谢谢明兰，让我几年之后啊，仍然是想起那样的一幕。我们讲到这里，其实时间也不多了哈，诗篇我们差不多就这样了。但是呢，弟兄姐妹们，不管怎么样，我们在这样讲起来的时候呢，这个都是我们的好像是讲道也好，我们读经也好，总是觉得是这是纸上的讲出来的一些经历，我们得要有实践呢，是吧？那个陆游也说，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 那我们说基督徒这么多年，我们更是要躬行这样的信仰。怎么躬行呢？怎么样来应用呢？你看，就是非常的明白了，就是说明白，我们要明白这个教会历史当中呢，要先苦后甜，先苦后甜啊！我年轻的时候很喜欢听那个梁祝，很多很多人不听了。突然有个姐妹，好像王鑫吧，在微信里发了一个，我一看是二胡的，没听过二胡的，进去听听，这一下勾起我那个年轻时候了。连续的听了好多个版本，哦，每次听到啊，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啊，我们会有一开始就像刚开始前奏几次的主旋律啊，那个。那种美好的时光，可是你一定要在经历中间的那个痛苦的过程啊，一直到最后你甘愿舍身和主同死。那当然祝英台这个不那么贴切了，但是我听到那时候我就想到他直到怎么样跃入坟墓的时候，你听到啊后边快要那个长笛快要再起来了，那个再一次主旋律快要再起来了，你知道怎么样，他们要破茧成蝶，要化蝶了，要和主，就像我们和主耶稣一样，将来那个美妙的这个翩翩起舞的那个景象就出现了。所以你要有这样子的这个认识，哇，非常的激励你。所以说我在最后呢，我也不知道大家听了怎么样啊，记没记得住你对这个艰难苦恨谁与共有没有答案。但是我自己既然讲诗篇嘛，我也就写了一首小诗，作为我自己对这个答案的一个也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我来给大家读一下，就是艰难苦恨谁与共，出死入生主相从。三点哈，请速跟随常赞美，如鹰展翅翱蔽空。谢谢，我们来祷告。谢谢主耶稣今天给我们看到这样一个诗篇，看到这样一个主啊，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想象那跟你的这样子的十架受苦，为全人所有的罪献上自己一切受的侮辱受的刑罚比起来，我们那些艰难苦恨还能算得了什么呢？但是主，我们也知道我们听来可能有些激动，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真要能躬行出来还是很难，但是我们就求你的灵来坚固我们，让我们愿意能一点一的学习大卫，学习先贤，我们也更是来跟随耶稣。主，我们一直到跟随你啊，一直到见你的那一天。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Amen。
谢谢祷告弟兄的信息，充满了他自己的经历跟这个自己的热情。求主的灵真的来在我们心中运行了，帮助我们在苦难的时候我们永远有主的同在，他的十字上的经历是我们因为他体会我们的软弱，是我们知道我们在地的每个人的一些苦难他都知道。下面有点时间，我们来欢迎新的朋友新的弟兄姊妹。第一次来我们中间聚会的有没有？我的右手边有没有？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参加我们的聚会，请你能够来站起来告诉我们你的叫什么，从哪里来，我们可以来认识你。
我是第一次来。
我不算是新的啊，我是阮弟兄啊。
阮弟兄，
非常谢谢大家，而且看到大家又在父亲节有这么美好的聚会，所以我一定要来参加，也是表达给大家的祝贺和祝福。父亲节说送你小礼品吧，我跟大家带来一点我做的 DVD， 有 English 和 Chinese 为做福音的用的，所以祝福你们教会，祝福，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欢迎阮弟兄啊，谢谢。还有没有？没有。网上的有没有新的弟兄姊妹会第一次来参加我们聚会的？请你打开你的影像，能够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让我们可以来认识您。
你好，听得见我吗？
我听得见。
谢谢。
好。
我是龚志刚 Eric， 我最近呢从明尼苏达搬到了加州， 然后呢，陈海刚弟兄邀请我参加这个教会的敬拜，我是基督徒啊，那个我这个在天津出生的，然后呢在江西长大，后来又在北京读的大学，然后大学毕业以后呢就到了美国，一直在明尼苏达啊，那在那儿待了大概30年，现在搬到这个湾区啊。那个我是做IT 行业，在 Wells Fargo 的这个IT 部门工作啊。15年11月29号，这个受洗信的主，感谢主。
欢迎你啊，
谢谢
巩弟兄，是不是？
对，上龙下贡那个贡，
好，我们都记得巩弟兄，我们欢迎你，希望下个礼拜也能够见到你。有几件事情想跟大家也来报告一下，两件小的事情，第三件事情比较重要，我们请徐长老帮我们来介绍。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礼拜五的团契。下一个礼拜五就是6月24号的团契，是一个专题的团契，由这个黄庄老为我们来分享恩赐的运用，可能会第二组、第四组是在实体，其他的小组呢可以在 Zoom 上。暑期的教养儿童的班也可以，就是礼拜五的时候可以照常进行。在下一个礼拜五，就是7月1号，是一个长周末嘛，我们是July 4th 长周末。